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元大会议之际，参议院外委会两党领袖呼吁加大对台湾支持。尹石月在联大表示，俄罗斯如果支持北韩，将是直接挑衅，南韩不会袖手旁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附近经传枪响，所幸无人受伤。国土安全部警告，外国政府的跨国镇压案件正在增多。工会罢工持续，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扩大裁员。参议院通过布朗人事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裔参联会主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之际，民主党籍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 Bob Menendez 和共和党籍外委会资深成员 Jim Ritchie 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更多地在国际社会中支持台湾。两位参议员指出，自52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以来，中共当局一直试图利用这个决议来强化它的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这个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不同。两位议员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否认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这个对台湾能够做出巨大贡献的众多事务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而雪上加霜的是，北京还竭力限制台湾民众进入联合国及其设施。他们呼吁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支持民主。星期三，南韩总统尹石月在年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候指出，北韩的核武和导弹计划不单止对南韩构成生存威胁，亦都对印太地区和全球和平带来严重挑战。他在演讲中表示，如果俄罗斯帮助北韩强化武器计划来换取北韩对俄乌战争的支援，这个将是一种直接挑衅，南韩及其盟友将不会袖手旁观。尹石月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被视为世界和平的最终守护者，如果有常任理事国透过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而发动战争，并且从一个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政权获得武器和弹药，这个将是自相矛盾的。之前南韩和美方都共同表达担忧，俄罗斯可能试图从北韩取得弹药来补充因乌克兰战争而减少的库存，而北韩只是为核武和导弹计划寻求俄罗斯的技术协助。据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发言人 Jake Nelson 星期三指出，当日晚间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附近经传一宗枪响，所幸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受伤。Nelson 指出，事发在当地时间晚上10:37，美国大使馆入口附近发生一宗小型武器射击事件，所幸无人受伤，大使馆的设施亦都安全。目前美方正在与黎巴嫩执法当局保持密切联系。这个戒备森严的大使馆位于首都贝鲁特北方的奥加镇，自1983年自杀攻击事件造成60多人死亡之后，美国大使馆就已经从贝鲁特移往奥加镇，而当地区域之前很少传出有治安事件，目前使馆和美方人员正在做进一步调查。这个星期，国土安全部负责情报分析的副部长温斯坦在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上说，我们正看到外国政府加强试图在美国本土压制并迫害他们眼中的异议人士。他指出， 中共当局在美国设置的警察局正被用来监视骚扰他们认为对政权不友好的人。与此同时，我亦都睇到其他国家喺美国打击呢啲嘅民众。最近几个月嚟，美国反情报官员已经多次对日益增加嘅呢类事件提出警告。反情报官员指出，国家政府进行跨国镇压异己嘅行径已经达到某种拐点，越嚟越多嘅政府正在越界，而呢啲打击异议嘅行动亦都变得更加老练。有时候利用不知情的第三方进行跨国迫害。国土安全部副部长温斯坦强调，该部门正在尽力抵制这个行为，因为这个行径对那些人和对美国的主权都是巨大的威胁。在美国联合汽车工会持续罢工之际，通用汽车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关键冲压零件短缺，该公司已经让 Kansas 费法克斯组装厂停止生产。这些零件原本是由密苏里州温茨维尔工厂供应，而温茨维尔工厂的工人在上个星期进行罢工。通用汽车表示，由于罢工的发生，费法克斯组装厂遭解雇的2000名员工没有资格领取一般可获得的补充失业救济金。此外，当日较早时候，斯特兰蒂斯集团亦都宣布将即刻裁减爱俄州和印第安纳州三间零件厂大概370人的工作，亦都是因相关罢工导致仓存空间紧缩。目前包括福特在内的三间汽车制造商都未能就新合约和联合汽车工会达成协议。星期三，国会参议院以83票同意、11票反对表决通过将领布朗出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人事案。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非裔军官。布朗1984年被任命为军官头衔之后，逐渐成为美军中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官，飞行时数超过3000小时，其中130小时是在作战状态下进行的。目前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他曾经指挥过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联队，以及隶属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国空军。布朗这个月29号上任之后，将成为继鲍威尔在1989年到1993年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以来第二位肩负这项重任的非裔军官。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气候红心会在20号举行，要求各国展开具体行动，提高削减目标以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中呼吁各国加速采取减少排放的措施，同时呼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分别在2040、2050左右达成零排放。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前五名的国家，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的领袖并未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七大工业国 G7 的领袖里面，只有德国总理索尔兹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等人都未现身。古特雷斯2022年12月宣布举行这场峰会时候表示，将令到这次峰会无空话，且只有具备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具体计划的国家领导人发言。联合国收到100多份申请之后，在19号宣布了41名发言者名单，其中不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代表。波兰20号宣布将不再提供瓦伦军备，转而聚焦于强化自己国防。在这个之前几小时， 华沙先至刚刚因为谷物出口争议召唤了基辅大师。俄罗斯的入侵关闭了在这场战争前所使用的黑海航道，令到欧盟成为乌克兰谷物的主要过境路线和出口目的地。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将当地市场价格暴跌归咎于乌克兰谷物进口。欧盟五月同意制出限制措施，允许乌克兰产品继续经由这五个国家运送，但是不在当地市场销售，来保护这些国家的农民。但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5号决定结束这项进口禁令。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立即宣布他们将抵制欧盟这样做，几乎即是表示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来回应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举措。波兰即将在下个月举行大选，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20号话俾波兰卫视新闻知，农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警告，如果基辅当局将粮食禁令争端升级，波兰将禁止更多乌克兰产品进口。共和党国会议员20号敦促财政部对国宪和中国有关的所有权进行安全审查。路透社报道，密西根州、伊利诺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国宪公司 Gotion Inc. 计划在当地设立电动车电池厂。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各州共和党代表致函财政部长耶伦，敦促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国宪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具体信中写到，国宪高科的其他主要股东大多数都是由中共政府的相关实体所拥有，该公司的章程承诺会执行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议员表示，这个应该可以引发审查，并在必要时候让国宪高科撤资，尤其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确认电动车和电池是交通基础建设的关键部分。他们表示，允许中共控制估计可以生产数以千计电池的设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重要位置提供补贴，花费由纳税人资助的几亿美元。中国近年来已经采取行动强化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且法规也都往往要求这些企业设立党的单位。阿塞拜疆21号宣布重新夺回对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控制，这个是几十年来首度掌控这个分离区域。自从苏联解体之后，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这个多山地区打了两场战争，双方在多年冲突期间都传出侵犯人权事件。现在各国担忧纳卡区的阿美尼亚人恐怕会被逼出走，引发新的难民危机。在阿塞拜疆宣布发动军事行动的隔日，纳卡区的巴库当局和阿美尼亚族当局宣布，经俄罗斯维和人员居中调停，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停火协议，分离主义分子说他们已经同意全面解散军队，阿美尼亚将自纳卡区撤出所有部队。阿塞拜疆国防部表示，在俄罗斯派驻当地的2000名维和部队人员监督底下，所有武器和重型武器都必须交出。双方表示21号将在伊夫拉克市举行将这个分离领土纳入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会谈。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说，这个星期的事件将对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的和平进程产生正面影响。保护国际公海条约20号在年度的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展开签署。联合国表示，第一日就有67个国家签署了这项条约，其中包括 美国、中国、澳洲、英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以及整个欧盟，但是每个国家仍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内程序来批准这项条约。这项联合国历史性的公海条约将在60个国家批准后的120日之后生效。在经过15年的讨论之后，联合国6月通过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非政府组织皮丘慈善信托基金会的海洋管理计划成员克拉克说，开始签署代表着对海洋建立有意义保护的新篇章。公海被定义为从国家专属经济区之外开始的海洋区域，或者距离海岸线200海里，范围覆盖了将近半个地球。尽管是这样，公海在环境讨论中长期遭到忽视，目前只有1%的公海受到保护。美国当局今年5月正式结束武汉肺炎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和国家紧急状态，但是全国公共卫生官员发现近期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三宣布，国内12间制造厂已经获得6亿美元资金制造大概2亿个武汉病毒快筛试剂。这些试剂预期从9月25号通过 covidtest.gov 网站免费提供民众，每户家庭最多订购4剂。这一批快筛剂能够检测目前流行的武汉病毒变种病毒株，这项计划将持续到2023年年底。卫生部长 Javier Becerra 发布声明提到，拜登政府透过与国内制造厂合作方式降低对海外制造厂依赖，并且解决国内供应链脆弱性。这些关键性投资将加强国内家用快筛剂的生产水平，同时有助减少病毒传播。